上回讲到，何敏把我们的一起引入了近邻，哈利更加困惑了。何敏走的并不是他们去看望格罗布时的那条小路，而是三年前自己去怪物阿拉哥哥的巢穴时走的路。当时何敏并没有跟着他，哈利怀疑他根本不清楚危险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嗯，你确定就是这条路吗？
他话里有话地问赫敏。
对，没错。
赫敏一边斩钉截铁地回答，一边穿过低矮的丛林，弄出一阵在哈利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的巨大动静。在他们后面，我们一起被一棵倒在地上的小树绊倒了，可他们俩谁都没有停下把它扶起来。赫敏只是一个劲儿地大步向前走，还一边扭过头大声对后面喊道，
就在前面，不远了。
赫敏小点声。
哈利嘟哝着急忙追上他，
这里会有东西听到的。
我就是想让他们听到，
赫敏轻轻地说。此时我们立即正从他们身后小跑着上来，弄出了不小的动静。
你会明白的，哈利。
他们好像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们来到近邻深处，浓密的树冠遮住了所有的光线。哈利感觉自己正被看不到的眼睛注视着，以前他在近邻里曾经有过这种感觉。
还有多远？
我们立即在他身后生气地问。
现在已经不远了。
当他们走到一片朦胧潮湿的空地上时，赫敏喊道，
只差一点。
一支箭从空中飞过，砰的一声，恰好落在赫敏头顶上方的树上，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突然，马蹄声响彻空中，哈利能够感觉到近邻的地面正在颤动。我们立即小声尖叫了一声，把哈利当成盾牌推到了前面。哈利挣脱了他，转过身来，大约50个马人出现在四面八方，拉弓搭箭，瞄向哈利、赫敏和我们立即。他们慢慢的退到空地中央，我们立即吓得小声呜咽起来，听上去怪怪的。哈利看了看旁边的赫敏，他的脸上正带着得意的微笑。
你们是谁？
一个声音问道。哈利朝左边望去，那个叫玛格瑞的红棕色马人离开包围圈向他们走过来，他的弓像其他马人一样举了起来。在哈利右边，我们立即还在抽泣，他的魔杖指向正在逼近的马人，抖得很厉害。
我刚才问你们是谁，人类？
玛格瑞的语气很粗暴。
我是多罗雷斯·乌姆利奇。
乌姆利奇用尖利的声音害怕地说，
魔法部高级副部长兼霍格沃茨校长和高级调查官。
你是魔法部的？
玛格瑞说。这时包围圈中的很多马人开始骚动起来。
是的，
我们立即说，嗓门更高了，
所以你们小心点，按照神奇生物管理控制司颁布的法律，像你们这样的杂种对人类的任何攻击。
你叫我们什么？
一个看起来很狂野的黑色马人喊道。哈利认出他是贝恩。四周的马人发出一片低沉的怒吼，拉紧了弓弦。
不要这样叫他们，
赫敏急切地说。可我们立即好像没有听见，他仍在用抖动的魔杖指着玛格瑞继续说，
法律第15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被认为具有接近人类智力的魔法生物必须对他们的攻击行为负责。
接近人类的智力，
玛格瑞重复着。贝恩与其他几个马人愤怒地咆哮着，用蹄子刨着地面。
我们认为这是个莫大的侮辱，人类！谢天谢地，我们的智慧远远超过你们。你们在我们的近邻里干什么？
一个脸上有深深皱纹的灰色马人吼道。阿里与赫敏上一次来近邻时曾经遇到过他。
你们为什么来这里？
你们的近邻。
我们立即仍然在哆嗦，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还因为愤慨。
我要提醒你们， 你们能够住在这里，是因为魔法不允许你们在一定的地域。
一支箭低低的掠过空中，贴着他的头皮，穿过他灰褐色的头发。他吓得刺耳的尖叫一声，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脑袋。一些马人满意的欢呼起来，另一些则粗声大笑。他们狂野的马嘶般的笑声在光线昏暗的空地上回荡着，他们用蹄子刨地的景象让人心惊胆战。
现在这究竟是谁的近邻人类？
贝恩大吼道。
肮脏的杂种！
我们立即尖声喊道，双手仍然紧紧抱住脑袋。
野兽，没规矩的畜生！
闭嘴！
赫敏喊道。可是太晚了，我们立即用魔杖指着玛格瑞，扯着嗓门叫道：
速速禁锢！
一条粗蛇一般的绳子从半空中飞来，自动的紧紧缠住马人的躯体，绑住了他的胳膊。他一声吼叫，后腿撑地直立起来，想挣脱那根绳子。其他的马人被激怒了，哈利一把抓住赫敏，把他拉倒在地。他们趴在近邻的地面上，当雷鸣般的马蹄声四面响起时，哈利在刹那间感到了一阵恐惧。但是马人们跳过了他们，围着他们愤怒的咆哮着，尖叫着。
不！
他听到了姆里奇的尖叫声。
不不，我是高级副部长，你们不能放开我，你们这帮畜生！不！
哈利看到红光一闪，知道他想击昏一个马人，接着他大声尖叫起来。哈利把头抬起一点，看到我们立即被贝恩从后面抓起，举到空中，扭动着身子狂呼乱叫。魔杖从他手中坠落到地上，哈利心中一动，如果他可以够着他。可当他伸出一只手去够魔杖时，一个马人的蹄子重重的踏在魔杖上，他彻底断成了两截。
好了，
哈利耳边响起了一声怒吼，一只毛茸茸的胳膊从上面伸向他，把他拽了起来。赫敏也同样被拉了起来。哈利越过马人正在跃动的各种颜色的脊背和脑袋，从他们上方望去，看到我们立即被穿过树林的贝恩带走了。他不停地尖叫着，但是声音越来越小，直到被周围马蹄的践踏声淹没了。
他们怎么办？
脸上有着深深皱纹的灰色马人抓着赫敏说。
他们还小。
在哈利身后，一个忧郁的声音慢慢地说，
我们不攻击马驹。
是他们把他带到这里来的，罗娜。同样死死抓着哈利的那个马人回答说，
而且他们也不是很小，这个已经快成年了。
他拎住哈利的长袍领子晃了晃。
求求你们，赫敏气喘吁吁地说，请不要伤害我们，我们跟他想的不一样，我们不是魔法部的雇员，我们来这里只是希望你们能帮我们赶走他。
从抓住赫敏的那个灰色马人的表情看，哈利立刻意识到他说这句话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那个灰色马人扭过头去，两条后腿狂怒地蹬踏着地面，咆哮着，
你看到了吗，罗娜？他们已经像他们的同类一样傲慢了。这么说，我们刚才为你们做了一件卑贱的事，是不是，人类女孩？是不是我们的行为就像你们的仆人，像驯服的猎狗一样赶走了你们的敌人？
不是的，赫敏笑着尖声说，求求你们，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一把。
不过他好像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我们不帮助人类，
抓着哈利的马人吼叫道，手揪得更紧了，同时他还稍微挺了挺身子。这样一来，哈利的双脚立刻离开了地面。
我们是跟你们不一样的种族，而且我们为此感到骄傲。我们不会允许你们离开这里。炫耀什么？我们在服从你们的命令。
我们要说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哈利叫喊着，我们知道你们刚才做那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意愿。但是似乎没有人在听他说话。一个长着胡子的马人在这群马人后面喊道，
他们不请自来，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这句话赢得了一声赞同的吼叫。一个暗褐色的马人大喊，
可以像处置刚才那个女人一样处置他们。
你们说过你们不会伤害无辜的，
闺蜜喊着。
现在真的有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
我们没有做任何伤害你们的事情，我们没有使用魔杖，也没有威胁你们，我们只是想回到学校里去，请让我们回去吧。
我们并不是都跟那个叛徒斐伦泽一样，人类女孩，威瑟马人喊道。
他的同伴爆发出更多马斯般的吼声表示赞许。
或许你们把我们当成很善言谈的马了，我们是上了年纪的人，不会容忍巫师的侵犯与侮辱。我们不认可你们的法律，我们不承认你们的优越性，我们是……
但是他们没能听到马人是什么，因为这时一声巨响从空地边缘传来，声音大得让哈利·赫敏和大约50个马人在内的所有空地上的人都向周围望去。抓着哈利的马人松开手，双手迅速伸向自己的弓和箭筒，哈利又一次落在地上，赫敏也被扔在了地上。随着两颗粗壮的树干被吓人的分开，格罗布的巨大身形出现在缺口中，哈利急忙朝赫敏跑去。离哈利最近的马人退回到后面的马人中，整个空地变成了由许多准备发射的弓箭构成的森林。这些弓箭全都瞄向了赫然耸立在他们头顶上，正好在树枝形成的浓密树冠底下的那张巨大的灰色脸庞。格罗普傻乎乎地张开歪斜的嘴巴，他们可以看到他那砖头似的黄牙在半明半暗中闪着微光。他眯着那双呆滞的淤泥色的眼睛，低头盯着脚边的这些动物。断了的绳索拖在他两只脚脖子后面，他的嘴巴张得更大了。
哈格尔，
哈利不知道哈格尔是什么意思，出自什么语言，不过他也不怎么关心。他注视着格罗布的双脚，这双脚几乎与哈利的身高一样长。赫敏紧紧抓住赫利的胳膊，马人们默不作声地抬头盯着这个巨人，而他继续打量着他们巨大的圆滚滚的脑袋左右摆动着，好像在寻找他失落的什么东西。
哈格尔，
他又说了一遍，语气更加急切了。
离开这里，巨人，
马格瑞喊道，
我们不欢迎你。
这句话对格罗普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他稍稍俯下身子，接着吼道，
哈格尔。
现在一些马人看上去有些害怕，赫敏倒吸了一口气。
哈利，
他对哈利小声说，
我猜他是想说嗨个。
就在这一刹那，格罗普发现了他们，一大群马人们当中唯一的两个人类。他的头又往下低了大约1英尺左右，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当他再一次张开大嘴，用低沉隆隆的声音说出赫米时，哈利能够感觉到赫敏正在发抖。
天哪，
赫敏说，他紧紧地抓着哈利的一只胳膊，哈利觉得胳膊越来越麻木，而且他看起来快昏过去了。
他还记得
赫米，哈格尔在哪里？
格罗普吼道。
我不知道，
赫敏害怕极了，尖叫着说，
很抱歉格罗普，我不知道。
格罗普想要哈格尔。
巨人一只又大又重的手向他们伸了下来，赫敏吓得尖叫一声，往后跑了几步摔倒了。这只手猛地向哈利扫来，期间将一个雪白马人撞倒在地。没有魔杖的哈利准备用拳头猛击，用脚踢，用牙咬，或者用其他任何方式来抵抗。马人们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格罗布张开的手指离哈利只有1英尺了，50支箭掠过空中，射向巨人，像雨点一般击中了他那张巨大的脸庞。他又疼又恼，大声嚎叫起来，挺直了身子，用他巨大的双手揉搓着面颊。箭杆折断了，而箭头却陷得更深，他狂叫着，跺着巨大的双脚。马人们向四周逃散。哈利扶起赫敏时，被巨人卵石般大小的血滴淋了一身。为了躲藏到树木中，他们两个尽快向前跑去。一跑到地方，他们就回头张望着。格罗布满脸流着血，冲着马人们盲目的乱抓过去。那些马人慌乱无序的撤退着，穿过空地向另一边的树木奔驰而去。
戈密和哈利看到格罗普又狂怒的嚎叫一声向他们扑了过去，一路上遮断了旁边更多的树木。
天哪，别！
赫敏说着，他抖得相当厉害，连腿都软了。
哦，太可怕了，他会把他们全部干掉的。
老实说，我不是很担心这个。
哈利痛苦地说。奔驰的马人和跌跌撞撞的巨人的声音越来越远了。
当哈利倾听这些声音的时候，他的伤疤又一次猛烈的悸动起来，一阵恐惧掠过了他的心头。
他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哈利做那个梦时相比，能够营救小天狼星的可能性更小了。哈利失去了魔杖，而且他们还被困在近邻中央，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
好主意，
哈利拍了赫敏一下，努力排解心中的怨气。
真是个好主意，现在我们要从这儿去哪儿？
我们得回城堡里去，
赫敏无力地说。
等我们回到那里时，小天狼星可能已经死了。
哈利一边说，一边气冲冲地踢着身边的一棵树，头顶上突然响起吱吱的尖锐叫声。他抬头一看，只见一个愤怒的护树罗锅正冲着自己张开长长的树枝般的手指。
看来没有魔杖，我们什么事也做不了，
赫敏绝望地说，费力地站了起来。
不管怎样，哈利，你到底打算怎么去大老远的伦敦？
是啊，我们刚才也在琢磨这件事呢。
从赫敏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哈利和赫敏本能地紧靠在一起，朝树林中仔细张望。罗恩出现在视线中，身后紧跟着金妮、纳维和露娜，他们看起来都有些狼狈不堪。金妮的脸颊从上至下刮着几道长长的划痕，纳维的右眼肿几个紫色大包，罗恩的嘴唇还在流血，而且比以前更严重了。但是他们看起来还是兴高采烈的。那么，罗恩说着拨开一根低垂的树枝，把哈利的魔杖递了过来。
有什么主意了吗？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哈利一边惊异地问道，一边从罗恩手里接过魔杖。
几个昏迷咒，几个缴械咒，那位念了个出色的障碍咒。
罗恩乐呵呵地说着，又递过赫敏的魔杖，但是最棒的要数金妮，他给马尔夫施了个蝙蝠精咒，真是妙极了，他整张脸都被扑扇着翅膀的怪物盖满了。总之，我们从窗户里看见你们正朝近邻里走，就跟上来了。
你们对我们的一起做了些什么？
他被带走了，一群马人干的。
他们把你们留下？
金妮一脸惊讶地问道。不是的，他们被格罗布赶跑了，哈利说。
格罗布是谁？
露娜好奇地问道。
是嗨哥的小弟弟，罗尼克说。好了，别管这些了，哈利，你在炉火里发现了什么？是神秘人抓住了小天狼星了，还是？
是的，哈利说。这时候他的伤疤又感到一阵强烈的刺痛，而且我确信他还活着，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用什么办法才能到那里去救他。
大家沉默了，
看上去都非常担心，
他们面临的困难似乎难以克服。
那么我们只有飞过去了，不是吗？
露娜用哈利从未听到过的平淡的口气说。
好吧，
哈利烦躁地说着，朝他转过身。首先，要是把你也送进来，那么这个我们就会什么事也干不成。
第二，我们当中只有洛恩一个人的飞天扫帚没有被巨怪保安看守着，所以……
我也有飞天扫帚，
金妮说。
是啊，但是你不能一起去，
洛恩生气地回答。
不好意思，但是我跟你一样关心小天狼星的死活，
金妮说，然后将下巴一沉。突然显得跟弗雷德和乔治像得出奇。
你看，
哈利开了口，但金妮激动地打断了他。
我现在比你跟神秘人斗争保护魔法石的时候大三岁，而且我是用飞翔的大怪物攻击了马尔夫，把他困在了我们离奇的办公室。
是啊，但是我们都是 DA 的成员，
纳维轻轻地说。
建立 DA 就是为了跟神秘人战斗，对不对？这又是我们头一次有机会参加真正的战斗，
不然，难道说那些都是在玩游戏什么的吗？
不，当然不是，哈利不耐烦地说。
那我们也应该去，
纳维说得很干脆，
我们也想尽一份力。
没错，
露娜说着，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哈利和罗恩对视了一下，他知道罗恩的心思跟自己完全一样。如果他要挑选第一成员一起去救小天狼星的话，除了自己以外，他选择的一定会是罗恩和赫敏，而不是金妮、纳维或者露娜。算了，反正这些都不要紧，他咬紧牙根说，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去那儿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
露娜让人恼火地说，
我们飞过去。
我说，罗恩说，几乎忍不住要发火了，也许你不用飞天扫帚就能飞行，但我们可长不出翅膀来，不管什么时候我们。
除了用飞天扫帚，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飞行啊，
露娜心平气和地说。看来我们要骑在弯弯憨或者什么东西的背上了，罗恩问道。
弯角憨兽不会飞，露娜威严地说，但是他们可以飞。埃克说他们十分擅长发现骑手想要寻找的目标。
阿里转过身，看到两匹夜骑正站在两棵树之间，胆怯地眨动着白色眼睛，注视着这场秘密谈话，就好像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听懂似的。
太好了，
他小声说着，朝他们走过去。他们晃了晃爬虫般的脑袋，长长的黑色鬃毛向后甩去。哈利急切地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离自己最近的那匹夜骑亮闪闪的脖子，心想，自己以前怎么会认为他们丑陋呢？
这就是那种什么风马吗？
罗恩半信半疑地说，盯着哈利正在轻轻拍打的夜骑身体左边一点的什么地方。
就是那些见过死人的人才能看见的东西。
是的，哈利说，
有几匹？
只有两匹。
哼，可我们需要三匹，
赫敏说，他看上去仍然有些发抖，但还是一样的坚定。
赫敏是四匹，
金妮皱着眉头说，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需要六匹。
露娜一边数着一边平静地说，
别傻了，我们不能都去，
阿里生气地说，听我说，你们三个，他指着那位金妮和露娜，你们三个不能去，你们不。他们立刻提出了更多的抗议，阿里的伤疤又一次更加剧烈地疼痛起来。他们拖延的每一分钟都十分宝贵，他没有功夫去争辩了。
好吧，很好，这是你们的选择，
他草草地说，但是除非我们能找到更多的夜骑，不然你们就不能。
哦，会有更多的夜骑到这里来的，
金妮信心十足地说。他很高兴罗恩正斜眼看着完全错误的方向，显然是他的表情让罗恩以为他正盯着那些马呢。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金妮那位露娜能和哈利和米罗恩一起去伦敦吗？下回再讲。
听众朋友，1月17号下午，山东广播第六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气氛热烈活泼。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并制作了 VCD 光盘，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503-6463订购，每盘30元。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东播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